所以我还说一年是什么为什么呢？不要涅槃，不愿意见着有二命的意思，是要有佛才有心，要本无佛其谁求也，是要有佛才有心。佛是细胞，就是世间上的一种种的苦恼境界，因为这个世间苦恼境界主要就是人的生命舍手显示的，这个舍手显示它细胞众生啊，实际这个众生在舍手显示里面受众生的苦恼，要有了细胞啊，你要感觉到舍手显示生老病死种种的苦恼啊，困扰你，你就会求解脱了。一个不干净的细胞，当然用不到求解脱。所以要有佛啊，才有要本无佛，其实就是要是你能够通达佛法的第一义谛，观察五蕴皆空，还哪有时想是能细胞你呢？就没有这个困扰的境界了。七岁九节，那还谁去求解脱呢？那那个七字在这里是女字词啊，那就是不讲。说要把无法七岁九节，无法无节在为条件，是没有世间上的细胞，也就不寻求涅槃的解脱了。这样子呢，也就不要涅槃永远出现了，是为。 三边缘嘛，就在那里休息。在休息的时候，外边来一个猴，来以后，这个猴来了以后啊，就下那个下阿难尊者读这个佛，阿难尊者是把佛的佛在阿难尊者给佛的，这个猴就是来拿走，阿难尊者不给，不给佛说是给他，给他，那么就给他，给他了，这个猴拿这个佛啊，就是到这个树林里。就取了很多的蜜，取了很多的蜜就拿回来，就是分给佛。佛一看，说你把里面那个不净去掉，那那个猴拿起来又把里面的那不净给去掉。拿回来，佛说你再加上水，加水，然后他都照办了。然后每一个人就都分一点，大家都吃的蜜。一吃啊，啊这个猴非常的欢喜，在那里跳。这一跳忽然间一下子那个不对劲儿了，就跌到山下里面去，就摔死了。摔死了呢，他那个中阴尊呢就到那个狮子婆罗门家去投胎了。那么这个狮子婆罗门呢，他是大人就怀孕了，怀孕呢到时候就降生了，是一个男孩，相貌很端正。在这个等到大了一点了，他就欢喜大庙上去。见佛见不必就对父母要求要出家，父母不准许，不准许也要出家，因为你不准许我出家，我就得死了，我不能过着在家的生活。然后他这个太太说，最初不说了嘛，要是他是要出家的嘛，你要不准他出家，可能真是要死的，还是同意了嘛，然后他就出家了。出家以后很快的就也修行了，就得了阿罗汉果，得了阿罗汉果，那么各诸比丘有的时候啊，各诸各地各处游行啊，走到旷野的地方没有水喝，他们呢，他都能把这个罗汉虚空的引子扔了，啊，就来了很多的蜂蜜，很多的水，啊，你们诸比丘借了他很多的光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阿难尊者就问佛，说是啊，这个地球啊，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功德？就是他那个宝珠佛扔到虚空里面就有蜜，为什么有这种功德？我说，你这时候你想起来吧，我们的狮子婆罗门请我们吃饭，后来在旷野里面有个猴儿呢，有蜂蜜供养，说这个地球就是这个猴，就是他。所以他希望用蜂蜜供佛嘛，所以现在有这种佛王。那么那个阿难尊者又问呢，说是他为什么会做猴呢？说是他呀、在加设佛的时候啊，他就做比丘了，一个年轻的比丘。但是那个时候啊，有一样事情，就是有一个老比丘啊，在过河的时候。他这个老弟就从河这边跳过去了，那么这个年轻兵就看着，就说：“说你这个跳的踢像猴似的。”你们说了这么一句话，那么这个老弟就说：“你说我像猴，你知道我，你认识我吧？我认识你，你是迦叶佛的弟子，我已经不是假名比丘了，已经得了阿罗汉果了，你可以说我是猴。”那么他就心里面很恐怖，我就向他忏悔了。那么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说，他当时因为忏悔了，所以不到这个地狱里面去，但是他还是五本师说后的。所以现在遇见释迦牟尼，遇见五本师释迦牟尼佛了，所以他的国王停下来，他又能出家，这比丘，因为以前在迦叶佛的时候啊，他也很用功，这个善根也很强的。所以现在能够成功，啊，能够得到阿罗汉果。那么这个故事，我们呢，我也有一个想法，我们呢，在家的比较多也好啊，出家的也好是一种。虽然在家出家不同啊，但是相信佛法，那有一相同的情况，就是感觉的兴奋不容易明白。佛法的这个圣一点的经论呢，不容易懂。 调理起来呀、很困难，听一讲也不容易听得懂，会听会听不懂就没有兴趣了。那么这件事，要是从这些不在世的大和罗汉的过去的，也可以说入不二法门的经过来说，就是灾跟善，这个善跟灾跟了，就是不难，就是也就容易入不二法门。这个我们读文的经呢，读起来也很难懂。我们读了阿含经啊，不阿不阿说，也不是容易懂。这十个解释怎么叫不阿不阿说，也不是容易懂。但是佛在世的时候，佛就是这样讲，这些大比丘听佛说，这样修行就能不阿不阿说，他也就是听懂的。他也这样修行，也就是成功的。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能够有点耐心。多待去三天，他就不困难了，他就容易有成就了。我们休息是的。
领王夫人的正道、邪道两，修正道的三部分的是邪是正，第十二个是为出关。这是第三十位菩萨，他的名称叫朱顶王菩萨。这个《法华经》上说，那个阿含经啊，是转轮圣王啊，他的头顶上有珠，不轻易的把这个珠送给。那这里说的朱顶王，也可能就是，他是国王，他是王，他的头顶上有柱，所以呢叫做朱顶王。这位夫人说，正道、邪道为二。他说他的消息不二法门的经过是这样，是正道和邪道是不同的。二，那个什么是正道，什么是邪道？说是八正道，三十七大品里面的八正道是正道，那八邪呢就是邪道。那从这里说，八正道第一个是正见，第一个是正见。这个正念呢是什么呢？就是得到，当然大乘佛法解释，它就是得到无漏得的智慧的，与诸法毕竟是相应的，那么那叫做正念。那么这个邪见呢，就是一般的凡夫的，没有得到这个圣灵的智慧，那么虚妄分别学到一些话。那就叫做邪道，或者说是圣人的智慧叫正道，凡夫的分别心呢叫邪道。为二啊，这是有识别的。那初发心呢，修教佛法的人应该是消息正道，弃这个邪道，也还是有取有舍。二，助正道者在不分别，要是修行成功了，已经到了圣人的境界，那他安住在正道上，那这个时候圣人的境界就是灭亡正分。这个修行成功了，他能够没有一切的虚妄分别啊，灭除了一切的虚妄分别，他了不了这个第一地，与第一地相应的，那么呢叫做助正道。那么助正道就不是助邪道，助邪道就是妄行取法， 那么就要注意释放，就是说我们不是圣人，希望分别的境界，取着一些法，那么大家注意释放。这个住正道的人呢，是什么情形呢？在不分别是些什么？他不分别什么叫邪，什么叫正？这话怎么讲？这个安住在正道里面的这个圣人，他得到了诸法实相的智慧了。他在这诸法实相境界以外，没有其他的事，没有这个虚妄的境界，没有这个邪的境界。啊，一切法都是诸法实相的道理。离诸法实相以外，无有少法可得，没有一切虚妄的邪法。那没有邪，也就没有正。所以说，住正道者，在不分别是邪是正，不分别。要是安住在邪道的这种普通的凡夫，心里面有执着，所以分别这是邪，这是正。这句话里面也还有一个问题：我们出家佛法的人呢，我们还是应该分别什么是邪，是正，是正。然后弃舍这个邪，而去消除这个正。但是你要消除波尔波罗蜜，你应该是理解相，所以观察邪也是空的，正也是空啊。一邪一正都是正的，应该是这样。虽然是不分的邪，不分的正，而不做邪，不做一些邪事，而建立一些功。那么这个地方说是按住正道的才不分别是邪是正呢，就是在第一的境界上面，他的一切分别相，所以不分别是邪，也不分别是正，是离十二的四位诸佛他们，他在这个诸法毕竟空相上安住相应的时候，不分别邪，不分别正，无一切需要分别，四位诸佛他们。要十不是曰十不十为二，这是第三十一位，第三十一位不成。要十不成，他的名字叫做要十啊，就是欢喜真实，不欢喜虚伪，所以要十。或者说是他修家佛法，知道涅槃的境界最安逸，其余的生死的境界是苦恼，所以他欢喜这个第一义地的涅槃的境界，所以叫药师。十度十为二，他先观察到什么叫做二，这个十。就是诸法毕竟空性，是真实不虚的啊。其余的因缘是生法的有为法，都是虚妄不真实的，就是有为法是不真实的，无为法是真实的。这个有为法的不真实，我们刚才说过，就像你做梦，梦里的境界是不真实的。虽然是有而不真实，我们现在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一切的境界，也虽有而不真实，是虚妄的，是变化的。这个无为法的真实的境界没有变化，所以一切的圣人呢，没有无常的苦恼。这十不十为二啊，这也就等于是十就是涅槃，不十就是生死。那么这是十别。实践者上出见识和光飞出，这底下说是不二的道理。实践者就是见到诸法实相的人，那就实践了。见到诸法实相的人呢，他上界不见诸法实相，何况那个虚妄的违法的故事。这是要说一些解释，所以者何？为什么是上不见识和放飞识呢？ 非肉眼所见，慧眼所看见。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呢，不是肉眼能看见。我们的这个眼睛是肉眼，必须符合什么物质产品啊，有肉眼照感不放。那肉眼所见就看见这个一个蛇啊，啊，这个地球火光的蛇吧，或者明暗的境界，能见这个境界。这诸法实相的道理不见道理。比如说，像心经说蛇即是空嘛，那蛇就是诸法实相的，那见着蛇就是见着诸法实相了没有？你要是我们这些。我们凡夫的肉眼，我们也能见到一切的善法，见到诸法实相了吗？没有，见到诸法实相是圣理。所以肉眼呢，但能见善法，它不能见诸法实相的道理。那么什么样的眼睛能见到诸法实相的道理呢？慧眼乃是眼，就是通达一些诸法毕竟通的智慧的眼睛，就是无分别的智慧。那个要经过长时间修行的才能成就。这个慧眼呢，才能见到诸法实相的道理。而是慧眼无见无不见，而这个诸法毕竟空的这个智慧的眼睛啊，它是不见的，就是见一切法都是不可得。就像做梦，从梦醒了以后啊，梦里空间都不见了。所以是无见，无不见，这无见就是见，就是见诸法实相了。所以是无不见，或者说呢，这个慧眼呢，他见一些法无所得，没有能见也没有所见，他不取着诸法实相的境界。这个不取着，那么就可以说是上不见识。上不见识啊，也不见如是。这个所以叫做无见无不见。这个第三者对他的批评啊，说他无见就是见，所以是啊无不见，在他本身是没有这些分别，没有见不见的分别，所以是无见无不见，是为如不二法门。这是。药师菩萨他说他入普尔法门的基础是这样，如是如菩萨各个说已，问你们说实力何等是菩萨入普尔法门。这个入普尔法门一共有33位菩萨，前面的是31位菩萨讲过的，这31位菩萨他们是也是说明他入普尔法门的经过，他的大意是一言浅象。就是用这个语言的文字说明了这个词的象是不所有的，就是入于普尔。那么他们说完了以后，如是如菩萨像上面啊，诸菩萨把各个说已说完了，那么就问这文殊师利，何等是菩萨入普尔法门？我们已经说完了，你往人家说一说，什么是菩萨入普尔法门道理境界？文殊师利说：如何译者？欲一切法无言无说无实无实，离诸问答是为如何？我们在文殊师利菩萨回答出来：如我意的，要像我的意见呢，像我修修不二法门经过正悟第一义的这个经过，发表意见的话，欲一切法无言无说。与这个一切五蕴六处十二处十八界的一切法，无言无说无实无实，能问答是为如何？ 住持那菩萨的意思呢，于一切法无缘无说。这个按前面我们在前面文章看诸佛说的话语，那一切法是因缘所生，是本性空的，在毕竟空上呢是没有言说的，是无事无实的说法的，是有关的。那么这个言说事实怎么讲呢？这是言说事实法是这样解释，依法是语，明言是依据这个法性的道理来安立这个语言，不是乱说，是话不能乱说了，要根据这个真理去说话，所以叫语言。一言三法，您说用这样的语言呢，说明这个法性的道理。是取受前人名士，这个法性的道理不容易解释。对呀，随着人的根性，随着人的程度，详细的解释，这叫做事。教人解法嘛，叫做事。这个事等于怎么说的？教人呢，明白这个法性的道理。问答，那前面文本就是问诸佛的回答，现在诸佛是问的文殊师利佛的回答，问答。那么现在文殊师利佛说：“如何一者？你们的各位不是说这个不入不二法门的，大家说的很好，但是还是有言说的，内心就思维去分解。”所以要如何一切一切法平等法性呢？没有言说事实，理由问他，这个法性的道理不能用言说来表达，你问也问不上来，也不能回答，是理解言说分析啊，言语道断进行出面，思维入不二法门，这是和前面和诸佛的是不同的。那么这个话呢，文殊菩萨也还是在讲话，虽然说是无言不说，但是还是在讲话。但是文殊菩萨是明白法性是离言语，而又言语无言语。这文殊师利菩萨是这话说无言不说，无事无事的问答。就是法性的道理啊，是不能这样的表达。这一切有为法，有为法有思别相，这是青黄赤白长短方圆，这是天，这是地，这是花，这是果，它有思别相的，你可以用语言去分别。我们现在可以分别语言可以重新来讲说。法性是没有这一切事的样子，你这个语言没有办法的安定了，你这个心呢也不能活动了，所以与法性相应的时候是一切分别。所以文殊师利不是说要入不二法门的时候是没有言说没有事，没有事实的一个问法的。文殊师利不是这样说，他是明不二无言，他通达这个不二的道理是无言的，而又言语无言，他还是用语言来说这个不二的道理。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，这底下是第三段啊，文殊师利不是第一段，前面的三个衣服的是一段，现在这是第三段。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，何等各自说以因这上说，我们三个二菩萨每个人都说了怎么样入分，都说完了，现在该你分了，因这当时你应当说何等是菩萨入分法门，是为摩诘莫言不言，这时候为摩诘就是莫言没说没话，什么也没说。温柔师利叹曰：“善哉善哉，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如二法门。”那么这个维摩诘居士没有说话， 加之我们普通人的见解，因为这个你答不出来这个问题，你不会讲的。但是不是文殊师利菩萨明白他这个境界，就赞叹说：“善哉，善哉，是太好了！乃至无有文字语言，是真如法法。”这前面我们善事而言呢，用语言来表达法法门，也是如法法门，但是它不太圆满。只能不用文字语言，这才是真实有关。那个，我念这个黑衣吧，这一段文。这是宣章法师的大弟子黑衣法师，他的原本经典是树上的，也是这段文化。是正理由缘，言理不彻，啊，就把这个正理是深奥的思想嘛。言理不彻，这语言文字啊是不能彻悟，不能用语言文字来推想它，视为它的境界。这个皮呀，皮是什么呢？皮是这个过去时代的乡村呢。主要是在这野外抓兔子的那个东西，这个用这个机器抓这个兔子，就是用这语言文字来表示那个道理。是这个皮也就是语言文字的东西。这个语言文字是不能彻透这个真理的境界。总义不言，直言浅言，众非会言。总言之，文殊菩萨。啊，用那个不言之言，去且除掉无菩萨那个语言，啊，因为这个真理是无言的，为什么是这样的啊？是众非会议妙理，还是不能体会那个妙理？你不能和妙理相契合，是故莫言无言，以致明真明如佛。所以像维摩居士，他莫言不说话，莫言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以自明。不是用语言来汇合那个真理，要以无分别的智慧才能从法界的真理相契合，要以无分别智才能够证悟的真理。所以以自明真理有关，你说话不行的，你说怎么说也没有，也不能入于真理有关，最为真理。显微的就是他的莫言无言是最高深的，最起点。你这是根据了他的解释的儿子。那么这我看这儿说的好，要用语言文字去解释去啊，这是不能契合。就算是有多少好处，还是很有距离。你要得到无分别智的时候，那是真实的入观。所以这个莫言无言呢，就高了一点。那么这是黑衣法师这样解释。那么这样解释，这个前后的这个次第啊，就是要自己修行啊，正悟不二法门次第来说，但唯本就是莫言无言，表示以自明真呢，那样是最。啊，最微妙，最好的。但是要是按照弘扬佛法、广度众生这方面来说呢，莫言无言还不行，你还是要用语言文字去表达，说明了这个道理。像杜甫是这样说明，说明这个道理呢，我们初开始相信佛法的人呢，还有一个。从入之路啊，才可以有个入路的一条路，一条道路。像个高楼，我有个电梯，有升降机，你可以坐着升降机到楼上去。没有这个升降机是不行的。所以语言文字虽然不是契合法性的真理，但是给你一条路，你可以从这里入路。所以我们本释迦牟尼佛也说出来听这个，也说出三藏十二字经。所以语言文字也是需要。
又一遍是表达不二法门，乃至就是为什么就是莫言，莫言就是不二法门。那么在佛法的全面来说，你应该说是平等，平等，平等，没有高下的。说是入不二法门品质，于此正中五千菩萨皆入不二法门，这无生法门。说是入不二法门品的时候，啊，诸菩萨说，不就是内部来说，为什么就是也说，于此正中在法中之中有五千二菩萨都入不二法门，啊，这无生法门。这是这一品呢，说这一品的原因。怎么一听诸菩萨说法就入无生法眼，这有多大的赞叹！相比佛典其实不仅是等于不经念，这是意思。只是菩萨当理不实，时间中有十四品，现在是第十品。这一点的名字，佛的名字和品的名字，所以叫做相继佛品。相啊，我们理解是文字的意思，相。但是在这里呢，是表示种种功德相，就是佛在因地的时候，没有成佛以前，发无上士的心，做种种的功德利益众生的事，这些利益的事情呢，都是相。阿难普通的凡夫境界，因为有恶心呢，有害人的行动，那就是错的，啊，有恶相的。那么有慈悲心呢，利益人呢，所以叫相。吉就是吉具，利益人的事情呢，长时期的吉。长时期的做利益众生的事业功德，所以叫做相继。那用慈悲心呢，做种种功德利益众生，那这样的功德圆满了就成功了。那慈悲佛用这样的道理立名字，所以叫做相继佛。这一品里面的事情啊，就是说到了相继佛的事情。维摩居士啊，他派人的到相继佛的世界去取饭，所以用就是用相继佛的名字做的形象。前面是从序品啊，从佛果品第一，到入不二法门品第九，都是假借语言文字表达真理，表达佛法的真理。但是这一品里，这一品呢，不是了，是用这个相位呀，两种层来表达佛法的。所以呢，有这一品牌，有这一品牌的相类的。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，要彼此间呢，是思想的沟通，要假借语言文字啊，才可以。但是其他的世界呢，不完全是这样。
这个香精和的世界它因为香味啊沟通思想，佛法呢也用这个去调，把它调回真理去，所以这一点跟前面的是一样的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前面入佛二法门品呢，是说修教佛法的人呢，修到了一个阶段呢，达到不可思议境界了。那现在的相应佛品呢，就是说成就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以后啊，会有这样的作用，有不可思议的作用。所以呢，有相应佛品。于是舍利弗心念日时一至，此处不是当有的事。这个入佛二法门品呢，讲完了的时候，于是这个舍利弗这位阿罗汉，他心里面这样的意念。日时一至，这个太阳呢，这个中午的这个时间就要到来了。十足菩萨当于何时？应该在什么地方吃饭呢？这个话的意思，这一切佛讲的话，受了地球界定，受了菩萨地球。或者说八万斋戒定，过了中午以后就不吃饭了。现在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就是应该要准备吃饭的事情了。那舍利弗尊者看见呢，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维摩诘毗尸谈论妙法，所以这件事好像没有准备啊，所以他就心里面这样想，当有如何事。那么这个罗什法师，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《维摩经》呢，只是说不是，只是不是当一回事。但是圣藏法师翻译的《维摩经》呢，里面也有圣人啊，这些大菩萨、这些大阿罗汉，当一回事啊。有一圣藏法师翻译的，罗什法师翻译的《维摩经》有一点不同。那么这个舍利弗尊者念呢，他心里面思想这件事，为什么要念这件事呢？这个舍利弗尊者他表面上是阿罗汉，实在他也是大菩萨。他看见呢，当时法会大众啊，应该以香味而成呢，去悟道的机缘到了。所以他心里面呢，先发起这件事，所以他这样意念：是维摩诘执其意而语言。这个时候啊，这维摩诘就是执其意，就知道舍利弗尊的心里面的意念。虽然没说出来话，没有声音，但维摩诘是震动啊，打有大心通啊。记得长照，所以他就知道了，知道了就语言语舍利弗尊说呀：“佛说八戒多隐者受行，悉达律师闻法。”他说：“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八戒多的法门呢，隐者受行，这个隐者就是舍利弗尊的。”就是你已经啊修行成功了，这里这个受行呢，就是这个受就表示他完全啊得到了这个境界，八戒的境界了，而且常常的也入于这八戒的境界里面去。这个八戒的前面呢，在佛陀里讲过。这个八戒说是什么呢？里面说的什么事情？ 这个八戒说，就是一定的佛教徒一定得到四禅八定的，他修行得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空无边处、十无边处、无垂有住，所以讲这个想住或者灭尽定，已经得到了。得到了，但是啊，他对于啊，禅定境界有爱着意，有欢喜，没能够无着，没能够无着。像我们呢，普通的凡夫，对这个舍身相爱主的啊得意的境界，心里面有爱心。有讲究的，那个修行人得了禅定，这禅定境界很微妙、快乐。他得到了以后，他有爱心。那么有爱心这件事啊，不讲不讲佛法的真理，也认为是对的。就像我们一般人呢，得到了五欲的境界，爱到五欲。但是你要想要进步到更高的圣人